们请翻开这个讲义第六页。我们上个星期把这个天台五重玄义四经名变体名中论用最后这个判教讲了一部分啊，这判教是判别教学的基宜及程度，什么样根性的人可以学这部经。那在这个判教里面，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天台家是以五十八教来判示如来一代十教啊。那本经在五十的时候是属于方等生疏位啊。那现在讲方等生疏位大家都知道了啊，因为这个五十八教这五十是华严时啊、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那这个方等是生疏位，华严是乳位，阿含是这个肉位，从乳生肉啊，然后从肉生生疏。所以这个方等是指佛所说的大圣经典，劝导回小上向大，以及说明这大圣经典的法义，这方等。那本经在这五十里面是属方等经，它是讲大圣经典的大圣教理的。那在化仪四教里面是顿教，是属于顿教。那化仪四教有顿有渐啊，渐次修行，有秘密有不定，这个我们上个星期都讲过了。本经是指顿悟的啊，叫你能够顿悟菩提啊，能够发起大圣心来修行，这是属顿教的。在化华四教里面是属圆教的，大圣圆教啊，圆教是圆满之教，就是叫你证入一佛圣的啊。所以啊，这是本经是唯有教化大圣菩萨叫你入一佛圣的。那所以你看，化仪四教是指顿教，化华四教是指圆教，所以我们本经是圆顿教的，圆顿妙法的。那在化华四教里面，上个星期我们把藏教介绍完了啊，这是佛陀说法的仪式啊，那个教化众生的方法，随着众生根性教化的方法啊，这化华四教。上个星期我们藏教讲完了，今天我们继续来介绍通教。等到讲到圆教的时候，大家就明了本经化华四教属圆教是什么意思的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请看讲义那个化华四教啊第四页啊，那化华四教那里面另外一章化华四教。第二是通教，那什么是通教呢？啊，请看我们讲义的第八行，第二通教，通教顿根通前藏教，立根通后别圆，通前通后，所以叫做通教。这通教是教化我们三界内立根的众生，我们这三界内根性力的，他能够在世中见空的啊，这叫立根的众生的。所以呢，他所教化的对象，因为你看他三界内的众生嘛，所以他教化的对象是菩萨，教化的是菩萨，但是旁化二圣。所以前面藏教是主要是教化二圣，旁化菩萨。那通教是主要的对象是教化菩萨，旁化二圣啊，因为通教它会通到后面的别教跟圆教的。所以虽然通教的佛位跟藏教一样啊，跟藏教是平等的，但是呢，立根呢它接入别教跟圆教，那个佛位就完全不一样的啊，那种境界就完全不同了啊。所以顿根是通前藏教啊，那迟钝了，根性比较迟钝，所以他 一样入偏正涅槃的，立根是通后别教跟原教的，所以你看他能够通前藏教，也能够接入后面的别教跟原教来成就佛道了，所以称为通教。那这个迟钝三这个通教里面比较迟钝的，不是指这个我们三界内的这个迟钝的众生啊，那是修藏教的，这是指我们三教内立根众生的比较迟钝的啊，他依通教的修行，但能够见到真空法性，不能从空中见到不空的道理，结果还只是灰身泯智，和藏教人正同样的真谛涅槃，所以说通前藏教啊。那这个顿根的在通教根性的啊，那是三界内立根的众生，在这立根里面比较迟钝的啊，根性比较迟钝的，他依通教的道理修行。通教的道理我们等一下会讲啊，无生四谛，四义不生灭，十二因缘，理六度，他用这样的修行方式啊，但只能够见到真空的理性啊，他见到这外面的境界当体即空，所以不需要像藏教用虚空观啊，藏教的根性的众生是把外面的六尘境界用虚空观泯这个六尘啊，泯这色身相会出啊，泯六尘，那内呢泯一切心，所以泯五蕴六入十二十八十八界，泯一切心，所以他正看到这极尽的 一心，所以他真正的内心没事，他内心有事就不能圆融了，因为他空有不能圆融，所以藏教叫做偏真涅槃，因为他是真正泯有无二心啊，他真正这个外泯六尘境界，所以他内心极尽永安，内心真的没有事了，不能事而无事，无事而事，他真的无事啊，没有事的，所以称之偏真涅槃，这是藏教所见的空性，他那内心啊，真的是这个内泯一切心呐、啊，把这一切心离了，外泯一切相，所以呢，我们通称泯五蕴六入十二次十八界啊，不能以真心间，在极尽一心间，这个见到这个真如，见到这个佛性啊，见到我们这极尽一心中的具体即用，不能见到这个通教可以，我们等一下会做说明啊，但是在通教根性里面比较迟钝的，他能够见到真空的理性，为什么？他见到这一切法无生啊，他是世中见到这一切境界六尘境界当下当体无生无自性，缘起无自性啊，他不需要用虚空观，他当下就知道外一切境界当体即空，所以他内心不会往外缘，所以他内心无一切心一样啊，他不会起心动念，内心无事啊，但是他见不到我们这个极尽一心中，他有作用的，他有作用的，他的体用都是无碍的，具体即用，即用具体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前面这个《楞伽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六地菩萨他要入那个三昧境界啊，那个涅槃极尽的境界，六地菩萨啊，那是一唯识的判教在说明的，他要什么呢？他要入灭尽定，他才能够感受到那个涅槃极尽的那种法味。那七地以上，那当然不，七地以上不动地啊，九八地不动地，九地十地乃至于佛地，那当然哈、啊，就是更殊胜了。每一地每一地殊胜，但是七地以上叫三昧正受，他的心就可以体用不二了。 它在作用的时候它还在三昧境界，它在起作用的时候它还是在离了苦乐忧喜舍这五种觉受。藏教不行了，藏教它起用的时候就不行了，它就不能够得到极尽永安了，因为它见不到这不空的道理呀。那通教他见到这不空的道理，所以他修行修到了七地菩萨，他证到这个境界。那他见到这个道理，不是说见到了他马上就达到这个境界了，他能够依这个道理修啊，依这个道理修，修到七地的时候就念念三昧正受，他的什么境界都是体用不二，都是虽然在起作用，虽然和光同尘，处事待人接物，在起作用的时候是而无事，是就是无事，无事就是是，是而无事，无事而是，所以他就能够坐而无坐，无坐而坐，他就有这个境界了。所以他就这个不能从空中见到不空的道理，在通教众生里面根性比较差的，他不能看到这个不空的道理，他只能够看到外面一切当体即空，所以他心不往外缘，心不往外缘，他的内心极静啊。但他不能见到这个内心有他的不空的理性啊，无量的智慧德能啊，能够普度众生啊，能够入世行啊，四无量心，四奢华，普度众生，看到这不空的道理啊，所以他看不到这个空而不空啊。这个无相而相啊，这个无作而作，他没有办法圆融这个道理，所以呢结果还是灰身泯智啊。为什么他指的真的是真谛啊，见到只能够见到真空的理性啊，所以呢这个结果还是灰身泯智，和藏教人这个同样证了同样的真谛涅槃，因为他也一样，心中没有什么事，心中无事，极尽永安，不能见到这个真空理性中不空的道理，这不空的道理就是我们自信的无上菩提，我们自信的无上功德妙用，他只是泯一切心，没有心的极尽永安啊，他证到这个境界了啊，那结果呢？看跟藏教人一样入偏真涅槃，但是呢说这个所以说是通前藏教，但是立根的人就不一样了，在通教里面的立根众生，他为什么可以接入别教跟原教呢？他依通教的修行，非但见到空离他外当下看到外层境界幻化虚假无声，当体无声无自信因缘有自性空，自性空因缘有的，当体无生无自性，所以他内心极尽永安。但是在内心极尽永安的当下，他还能够见到这不空的道理，具足万法能生万法，具无量的智慧德能。但是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没有障碍他不会说因为有事情就生烦恼了，他不会因为有事情就被事情缠缚住了。他是事而无事，无事而事，他能够修学坐而无坐，无坐而坐的这种真理所以你看他还能够见到这不空的道理，这不空的道理就空而不空，为什么我们极尽永安的心中他有不空的妙用然后无相而相，这极尽一心中会青黄赤白大小方圆，但是他能够现智慧这个极尽一心中无作而作，他这本身这不是有为法他是非因缘而生之法，但是呢他有无量的作为能够普入法界帮助众生他看到这个道理，所以呢他也能够见到这不空的道理，这不空的道理就是中道佛性，这便是通后别缘的道理所以说通后别缘这不空的道理便是中道佛性但这中道佛性又有两种，又分两种，一种是淡中，淡中是什么呢？这超出空有两边独显中道，这就别入别教了，这 中道，他能够看到这不空的道理，但是在他的这个见地里面啊，在他的觉观里面，他认为这个中道的这个我们这个啊这个空离啊，我们这个佛性空离，它具有不空的道理，但是呢这个极尽的空离，它不着这两边，不着有无，它不会被有所动，但也不会被无所及啊，所以它不染两边，不着有无，这个空寂的这一念心不着有无，它有作用，它的作用不着有无啊。所以为什么菩萨修中观就是这样，菩萨执中，那是淡中佛性，所以菩萨执中啊，因为在他的他所见到的不空的道理，但是这不空的道理啊是不着这有无两边的啊，不着啊相待两边，能所两边，所以他是极尽的，这中道的道理是这样啊。虽然是有无两边，是依他而有，但是他不着有无两边，所以这个中道佛性不计一切法，不计有无两边，不计一切法啊。所以呢这个就被接入原教，这个就不是，对不起，这个就被接入别教了啊，这个就被接入别教啊，因为这叫淡中佛性。但是如果根性力的呢，他这个不空的道理，空即是有，有就是中，一即三，三即一，所以它在任何的作用上它永远是空寂的，空有圆融，空有不二的，它在起作用，起我们世间哈处世待人接物大机大用，永远都是空哈，这个即空即假即中，永恒都是如是的，永远都是这样，一心即这三谛理啊，这就接入我们讲的中道佛性，这是真正的中道啊，即一切法都是即空即假即中，当下一切法都是即空即假即中，前面什么还有守这一念的佛性不着有无，这一念的佛性永远 不着有无，哎，那这个有无都是他，即空即假即中，一切相待两端能所，当下都是即空即假，都是他，全都是他，所以呢他就是空，他就是假，所以空假不二，空假圆融，当下就是中，所以不是还立一个中来双遮空有，双照空有，淡中佛性都是这样，他立一个中，他认为这个佛性是不着有无两边哈，所以这个称之为淡中。那根性力的这个中道佛性是什么？中就是空有，空有就是中，三谛圆融，这就被接入圆教了。所以这里面呢，这个通教的修行，非但见到空有，而且能够见到不空的道理，这不空的道理就是中道佛性，它有作用啊，它有无量的德能，有它的作用，看到这不空的道理。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大圣的三法印不空啊，空而不空，对不对啊？三法印空无相无作啊，二圣他真的就是啊，这五阴本空，六尘非有，所以他哎无所作为了，入偏真涅槃了。大圣不是，他真的是我们的真心自信，空而不空啊，他虽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你知了不可得，但是呢他虚灵不灭，了了分明，但是他无相而相啊，你泯心体了不可得啊，但是呢他根尘接触，一切通达，一切明了，这就是般若智慧啊。他无作而作，他虽然不往外缘，但他随顺法性，随顺这一念心的妙用，普度众生，智慧圆满，通是化为真理的化身，三轮妙用，所以他是无作而作，这是中道的道理啊啊，这就是我们讲这个见到这不空的道理。那如果 这个通教根性的人，他看到这个不空的道理，他觉得这不空的道理是遮两边，不计两边，不变也无两边所动，啊，遮两边，啊，那所以我们讲叫双遮双照嘛，因为他的见地认为这中道的佛性不计两边的，所以他能够清净无染，不计两边的，这就变入，这就称为淡中佛性，淡中佛性，这就接入了别教，所以他先修空观，后修假观，在后面修中观。那如果呢，这个中道佛性是既中既空既假，空就是假中，假就是空中，所以中道含既空假，它是既一切法，有也是它，空也是它，既一切法，这就被接入原教了，一心三谛理，既空既假既中，这是真正的中道，所以这是称之中道佛性，真正的中道佛性。所以你看，这是便是中道佛性啊，所以这便是通后别远的道理。所以说通后别远，那前面这个我们讲藏教的经典很清楚啊，他所依的是阿含经啊，他依的是这个他那个律藏啊，经藏是阿含经，那毗尼是他的律藏，阿毗昙是他的论藏，很清楚藏教是这样子。那通教所依的经典他并没有哈特别列出来，他并没有说这是属于通教的经典，他没有。凡是方等般若部中哈，方等般若部里面有名三圣人共秉哈共行的，便是属于通教。三圣人共秉共行的，所以你看啊，这通教众生依般若而修啊，如果他见不到这不空的道理，所证的叫我空般若啊，叫做共般若。如果是通教立根的众生，他见到中道的道理啊，不管是接入别接入缘，如果啊接入别也好，他也要修破我法二执，所以就证得。如果是啊入通入别，他入初地以后，他就证二空真如，就二空般若，无法二空的般若，这叫做不共般若了啊。所以呢，这里面你看，这个凡是方等般若部中啊，在说明三圣共秉共行的，这是属于通教了。所以因为是三圣共秉此教，见第一义啊。如果是顿根的，见了第一义是我空真如；如果是立根的，见了第一义是二空真如。但是它是共秉这大圣教理，哈啊，这方等般若的教理，降而证得了。所以你看，他三圣共修啊，所以这称为通共行，共秉共行。那他并没有说什么是通教的经典呢？啊，这个是方等般若。这部中啊，这些部如有说明三圣可以共秉共修共行的，这都属于通教的啊。所以他们虽然是同证第一义空啊，第一义的道理哈、啊，但是呢境界不一样，一个是证共般若，一个证不共般若啊。共般若那就是我空，我空般若，我空真如；不共般若就证见证我法而空的啊。好，那这个我们这个接下来通教的根性，便是这三界内的立根众生能够了诸诸法当体即空，不同藏教的人必须灭尽诸法方证空理，所以称为立根啊。他为什么叫三界内立根的众生呢？三界内顿根，他不能悟因缘有自性空，当下无生，他是透过虚空观啊，比如在金刚经里面啊，用围城，围城是什么呢啊，是把一件事情分析分析啊，把一个物质分析到最后啊，先从牛毛城，这是在牛毛顶端的 那个尖尖的那一粒微尘，在牛毛尘，那个把它分成七等份，我们叫做羊毛尘，更细了。那羊毛尘呢，上面在羊毛那个上面尖尖的那个那一点微尘，再把它分成七等份，叫做兔毛尘，它更细了。那兔毛尘再把它分成七等份，那是更微细的，叫水尘。因为这个微尘呢，它在水中可以自由穿行，不会被水认识，因为它太小了啊。那这个水尘再把它分成七等份，那更小了，那叫做金尘。金尘就可以穿够金属了啊。那大概是现在的啊，应该是属于啊，像那个原子这种性质啊，金尘它可以穿过金属嘛啊。那这个金尘再把它，你看可以穿过金属了，再把它分成七等份，那就叫做微尘啊。微尘大概是属于中子、质子、电子这方面的微尘，这么小了。那这微尘再把它分成七等份啊，就叫灵犀尘，已经接近虚空了。这个灵犀尘大概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夸克，它已经只是一种光点的闪动而已，夸克。所以我们说有几个夸克啊，现在科学家证明了，研究出来了，有几个夸克集合而成一个质子，有几个夸克集合在一起成个中子，有几个夸克集合在一起成个电子。所以这个质子、中子、电子最后的分析到最后那个灵犀尘，大概就等于经上所说的这个灵犀尘。那个微尘大概是属于原子这类啊，不，它属于这个电子、质子、中子的这一类。金尘大概是属于原子这一类。所以你看现在有一些物理的名词在古代没有，就用这灵犀尘分析到一切外层的色身向外出来境界，最后分析到这个灵犀尘，所以它外泯一切境。那我既然外泯一切境，上掉了内心当然没事了，外面无事，而内心即境，对不对？所以它泯一切心。那藏通教人呢啊，比较迟钝，他看到外面当体无声，不需要这样分析，因缘有自性空，他当下能够见到他无声，幻化虚假，梦幻虚假啊。所以我们啊，在三界的众生虽然没有出三界，但是他一接触啊，他能够有这种感受，知道这些境界无声无自性，这是通教的众生。但是他无声无自性，他不起利益众生的作用啊，不去行利行菩萨道，所以他外无一法可得，内心极静，就像藏教人一样入这个真谛涅槃了啊。所以你看，这是能够了诸诸法当体即空，不同藏教必须灭尽诸法，他不需要，他当下能够见到空寂之理啊，跟藏教是不一样，所以称之为立根。那通教的道理便是无生四谛，生灭不思思义不生灭，十二因缘理六度行啊。那这无什么是无生四谛呢？这里所明的是无生四谛，观一切法如幻如化，当体无生，这便是无生的意义啊。这无生不是什么都没有了，无生也无有生，有生无生皆理啊。所以那个淡中佛性，这是什么呢？啊，这个淡中佛性不是有生，也不是无生，所以它离于有无两端的淡中佛性啊。那这个中道佛性，生也是中道佛性，无生也是中道佛性，没有一法不是中道佛性，这才是真正的中道啊。所以啊，这个无生四谛啊，知道它当体无生，这边的无生的意义呢？那什么是思义不生灭十二因缘呢？通教的十二因缘，它也是可以用心来普度的，也是可以思维的道了，是可思可议的，所以可以以言来分别啊，所以叫做思义啊，它可以思可以义的啊。然后从无明原形一直到生缘老死，这十二次的因缘都是如幻如化，当体即空啊。藏教堂就认为实有了，所以叫做生灭思义十二因缘，看到这一切法啊，真的是实有的。所以实有无明原形四明碎六的触受爱其有生老死，而这个呢， 看到这十二因缘当体如幻如化啊，所以呢这个当体即空，那既然当体即空，那么这十二因缘的顺生也就是无生啊，像我们做梦一样啊，你梦里没有醒而以为是真的，醒过来了，梦里的境界当体是无生啊，所以这十二因缘的还灭也就是无灭，所以生即是不生，灭即不灭，不生不灭，所以叫做不生灭，这便是失意不生灭十二因缘的道理，你可以想得到的。但是因为他知道这幻化虚假，我们这五蕴的色身幻化虚假啊，没有一个真正的实我啊，为什么呢？他见得离体的啊，见了我们这个离体啊，所以这是通教所证的，也称为空性。但是通教的空性在这里面，它悟无生，顿根呢，它一样入偏执涅槃；立根的呢，在空性里面，它见到不空的道理。但是这不空的道理是那个接入别教的这两边，这不空的道理是离有无的，不为不着有无两边啊，这接入别教。那如果是原教的，这个不空的道理，当下就是空，就是假，就是有，即空即假即中，这就接入原教了。所以呢，生即不生，灭即不灭，不生不灭，所以叫做不生灭。这边是失意不生灭所因缘的道理。因为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啊，无生无自性，所以这无明言行识名睡六的处事爱妻哦，这个流转门也是梦幻虚假，它的幻灭门也是梦幻虚假，无生无自性啊。但是这个你可以想得到啊，像梦醒了以后，梦中的生死，梦中的死，梦中的出三界了生死，梦幻虚假，你可以想得到。所以这是失意不生灭十二因缘的道理。那他所行的是理六度，跟前面藏教是四六度啊，藏教所行的，因为他啊不能在事中见离，他是泯一切事，所以而证得极尽的一心，极尽的心而入偏真涅槃。这个通教他是能够在事中见空，事中见离啊，见到这空寂的理，所以这理六度，这所明的是理六度行，六度的事业当体即是真空法性啊，就是你这极尽一心的作用啊，这是你这心的作用啊。但是呢，它这个作用，但中是遮两边，遮有无啊。那中道是这六度当下即空即假即中。所以你看，这当体即是真空理性的啊，达四就是理，所以叫理六度行。所以他知道这个行这四六度当下就是理，就是空寂之理。所以例如行布施时，不见能行布施的我，不见受我布施的人，也不见所布施的东西和布施所应得的果报，像这样的布施称为三轮体空。所以理六度是行三轮体空的啊，因为他悟无生的道理啊，那无生哪里还有行呢？所以他完全是依理六度来起观照，来行这个六度行啊。我们请看底下，通教的因是体空观啊，这通教的因，这是修观的因，通教修观啊。那藏教修观的因是虚空观，用分析的，我刚才解释的啊。那通教的因是体空观，它这五因十二入十八界就包括我们这世界和身心观察界，这东西都是因缘生，当体即空，不需要分析，这样的观察可以破人我执，出分段生死，证真谛涅槃。所以这东西啊啊，他当体即空，无生无自性，所以他不往外缘，他外面的境界，实无一法可得啊， 得不到啊，当体即空啊，梦幻虚假无声啊，哪里有缘起无自性，哪里真正有好坏美丑是非善恶啊，一切法就是个离啊。他看到这无声的道理，所以当然是内心寂静嘛，啊，所以你看达摩祖师教导慧可大师，虽然慧可大师已经悟了迷心体了不可得啊，那楞严经说得很清楚，离可顿悟，尘悟并消，四悉渐除，因次第尽。达摩祖师叫慧可大师怎么四悉渐除呢？叫他外习诸缘啊，内心无传，心如墙壁可以入道。你看他叫了外习诸缘，那这个通教众生的根性，这三界立根也是不容易啊。他当下外面是空的，当下即空，因缘有自性空，当体无生无自性，哪有什么好坏美丑是非善恶贵贱，那是你自己的分别相啊。他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不需要外习诸缘，本来就外面没有东西，还习什么诸缘，不需要了，所以他不去往外缘。你只要不去往外缘，极静的心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的人，真的，你想要你看到你自己的原貌，你必须先放下外面的，或者你都被外面占据了空间了嘛。啊，我今天来一位居士在跟我谈，我说啊，如果你每天都是啊，在这个人我是非计较利害得失，你永远没有办法体会到自己的生命的光明啊。我就举例，前几天今天有太阳对不对，他来找我的时候知道十一点，我说你看今天有没有太阳，他说有，我说前几天下雨有没有太阳，他说没有，我说你再想想有没有，他说哎有有有，那为什么没有，为什么 满地啊灰黑呢，他说被云挡住了看不到了，我说就是这样，我们这生命的原貌被我们这个利害得失计较能所患得患失名闻利养啊，这个恩怨情仇把它挡住了，它显不出来啊！啊，如果你这个慢慢看淡，慢慢看淡，因为你往外去抓，里面就看不到了。你外面放下来了，你就看到是内心极静的，内心啊极静的，啊光明的，极静的，空寂的，荡荡的，坦荡荡，你就看到了。你往外缘就看不到了，所以外面的放下了，生命的样子就跑出来了，你的生命的原貌，你的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你的本地风光就露出来了，就这么简单。你外面不放，永远显不出来。这通教的，他外面根本哪里有什么外面的东西可以得，所以他外面完全放下来，性体就现出来了。但是在这里面根性差的。性体露出来，哦，他是空寂了，他不作为了，那就入藏教了，跟藏教一样入边正涅槃。但是他根性力，他可以当下见空，不需要再透过分析，他当下见空，所以他当他性体空寂的时候，他也无所作为，那就入跟虽然正的叫真谛涅槃，其实跟藏教偏正涅槃又是一样的。但是立根呢，哎，他在不空中见，他有作为啊，他的作为也是哈，也是自在的，事而无事，无事而事啊，因为他所看到的是。哈，这个中道佛性离于事跟无事，所以它是极静的，这就叫做淡中佛性了，所以就别叫了。那个原教是事就是无事，无事就是事，事无事哈，你看事就是无事，那就是中道嘛。所以即空即假即中，那就进入原教了。所以那就是真正的中道佛性了。所以你看，在通教里面有接入了藏教就入偏正涅槃，接入了别教原教就真正行菩萨道。所以真正到通教被接入别教原教的佛，那就不是通教的佛了，他成就的就是法身大事，通教的佛位还不到正法身啊。所以啊，你看这个当体就不需要分析，这样观察可以破人我执，出分段时正真谛涅槃啊，真谛极静的真谛涅槃，不往外缘嘛，你有没有办法证到不往外缘？难哦，难哦。所以为什么一直要讲空，一直用告诉我们外面的境界的梦幻虚假都是你自心生万种法，你自己去圆的，外面实在没有一法可得。所以你看的 好的我看了不见得好，你喜欢古董我不见得喜欢古董，你喜欢钻石我不见得喜欢钻石，你一看到了钻石就心就动了，我看到钻石那是玻璃珠一个有什么好动，对不对？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都是你自己心里的习气而已啊。所以学佛一定要悟万法唯心，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啊，外面的境界都是假的，都是你自己心去攀缘跑出来的。通教他知道外面的东西的因缘有的自性空啊，是自己的习气变出来的，所以他不往外缘，心就寂静了嘛。所以啊，他将会破人我主出分段正正真谛涅槃，但是立根的人便可利用这体空观再破法我执。你看这就更不容易了，他用这个体空观再破法我执，他不会执着那个涅槃寂静，他不会执着，他可以从空出假行菩萨道啊，他再破法我，就是体空观。所以破法我执，不是说你看了书、看了经典、看了这个道理就破了法我执了，要去行菩萨道啊，要去做啊，要去实践啊。在实践中啊，人从百发过，片叶不沾身。我若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为劳？这才能破法。法我执啊，你躲在一个哈、冷气室里面不去接触大家，说我破了法我执、那不可能。因为你啊，法我执，你看七地菩萨他得到三昧正受，他在处世待人接物中离苦乐忧喜舍啊，这五个啊，四空天人第四禅天他离苦乐忧喜没有离舍啊，虽然他是清净，但是是属于舍念而得清净啊，而不是真的清净，他有舍念的。七地菩萨他在作用上离了，在每天处事待人作用上离了苦乐忧喜舍啊，常住在三昧正受，真正的受用啊。那八地菩萨不动地，那更殊胜；九地的更殊胜呢、这样念念增上啊。所以啊，这个我跟他讲，要破法我执。不是说了解道理这个嘴巴讲讲的破了，实践在境界中磨练，最后再破法我执。因为他知道这个境界是当体无生无自性、当体即空、所以他去接触境界，他的任何境界他如果是这个别教但中佛性观照，先修空观或修假观最后修中观破根本无明。如果是原教的，你看他在境界中，当下的一切境界，当下的即空即假即中，一切作为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处事待人接物，当下的即空即假即中，这样修一心三观，这就证三地涅槃了三德涅槃了这太不可思议了。所以再用这个讲这个立根的人便可用体空观破法我执，再出遍历生死，证入别眼二教的位次那通教的果是真谛涅槃，这修观是他的因通教修修空是体空观，那一修一体空观而修，因为你知道他无生，你自然就放下嘛，放下你就寂静嘛。所以你看通教的果是真谛涅槃这里的真谛涅槃事实上和藏教的偏真涅槃是一样的这是指通教正道，因为他放下外面的内心寂静，他不起利益众生的作用的时候，那这个果就跟藏教的偏真涅槃是一样寂静的。但藏教是泯六尘，用虚空观不能即世见空，泯六尘，所以他内心无事寂静。通教是当下见空，所以你看这通教的真谛涅槃这不过藏教的偏真涅槃是要灭尽一切法方尽方正涅槃，外用虚空观灭除这个五欲这个五欲六尘这六尘境界那这个涅泯一切心，所以他要泯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灭尽这一切法方正涅槃。而通教的真谛涅槃它不是它更新力它当下见到见一切法当体即空变成涅槃了，所以你有没有办法见当体即空？你知道这些东西地方你还不会要，我常常极力说明 有时候你走到外面，看到一个信封里面跑出了一叠千元大钞，左右看看，赶快捡起来，好高兴的，对不对？回去家里看一看，哎，假的，对不对？赶快丢掉，被人家捉弄了，对不对？现在有些有调皮捣蛋的那个玩具的，专门在捉弄人的，他就搞这样，啊，故意漏一半，啊，然后以为是真的，捡起来好高兴，一看，哎，里面这是假的，假的你还有什么兴趣呢？啊，你知道假的就已经根本没有兴趣了。你说哇，这个是古董，这个是哇，这个是商朝的、周朝的，哇，这古董啊，古董啊，哦，然后鉴定的是假的，把它丢掉了，破铜烂铁，破铜烂铁跟古董其实是一样，对不对？你说对不对？啊，一个是真的放那么久，一个是真的摆了。摆坏了，不同烂铁了，其实都是不能用的。但是一个只是有年代而已啊，啊，但可以做得很像啊，啊，很像都以为真的，但一鉴定是假的，你就不要了，就丢掉了，就把它丢了，是不是？一定丢了，啊，那这个通教人他根本不会去弄假的，他根本当下是无声，当体即空无声，那当然他不会。不会被境界动了，他当体见空，内心就寂静了，内心寂静就是涅槃，通教的涅槃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常常啊在上课一直讲空性，一直讲无声啊？你真的他万法是空，你就放得下来；你以为是真的有身心世界，你就放不下来了，放不下来了，那只好用虚空观啊，知道我们这五蕴。是合在一起一个假我，包括五蕴当体都是空的，啊，外面的境界，你用虚空观虚，到最后，啊，零虚尘，啊，你也可以放下来。但通教众生不需要，他在境界当下见空无声。所以啊，这个当体即空便是涅槃，是不待灭尽方空，啊，那假如是立根的人呢？啊，他在这寂静中又看到了不空的道理，有作用啊。但是淡中呢，他的作用中，他认为这中道佛性是不计作用这两边，有无两边啊，这个好坏美丑是非善恶这两边，他不计的，不计这一切法的啊，不计一切法，不计一切相对两边的。所以你看，这变成淡中啊，双照空有，双遮空有了，变成这淡中了。如果这个佛性他看到这不空的道理是即一切法，一切法当下是即空即假即中，即一个空里面就有假跟中，即一个中里面就有空跟假，即一就是三，三就是一，这就是介入这个圆教的道理了。